各位弟兄姐妹平安。2001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从 Boston 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神学院去读书。这一个小城堡就是爱丁堡大学神学院的建筑物。那爱丁堡呢，是苏格兰的首府，充满了文化气息。市中心有一条路，这条路叫做王子街 （Princess Street）。街的一边是商业建筑，另外一边呢是一个向下延伸的一个大公园，叫做王子公园。我不知道这张长老还有没有印象，因为他去过哈。那然后呢，这个公园向上延伸呢，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苏格兰王朝的古堡。然后我们爱丁堡大学神学院就是在那个大古堡跟公园中间的小城堡。每一年夏天呢，爱丁堡都会有所谓的国际艺术季，最高潮的时候呢是最后一天的一个古堡音乐会。这个音乐会那天晚上会有乐团在公园里面演奏。那音乐会的最后呢会放这个古堡烟火，好像你看到的这个画面一样。所以那个平常开放的公园呢，那一天晚上是关闭，要卖很贵的票的。所以你要花很多的钱买很贵的票才可以进去现场听，或者是很近距离的看这个古堡的烟火。那大部分买不起门票的人呢，只能在公园外的路上，在王子街上，然后远远的听音乐会和放烟火。那如果呢你更远怎么办呢？你只能够远远的什么都，或者是只看到一点点，然后呢听收音机的转播。那我们去苏格兰的第一年呢，音乐会的那一天，我们和另外一家留学生就走到公园附近。我们在公园外，我们打算在公园外找一个地方远远的听音乐看烟火。没有想到那一天当我经过那个，因为它好几个入口，其中一个入口呢，那个售票员突然间叫住了我，问说你们总共有多少人。我就说我们总共有7个人。他就说全部都进来。结果就赶快把其他的6个人都找到了，我们就被免费的全部放进去。所以那一天呢，我们有机会在公园内躺在草坪的斜坡上面，一面听音乐，然后在很近的距离里面看烟火。所以本来以为是局外人的，我们却得到了很大的享受，而且呢是免费的享受。其实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会被放进去把我们这些不明白把我们这些外乡人放进去。我只能够说那是恩典。可事实上这样的经历啊，也发生在，从救恩的历史来讲，也发生在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基督徒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上个礼拜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月刚传道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让我们出死入生，而且这个恩福气是靠着恩典可以白白得到的。那么如果我们听了上礼拜的信息，问说那这样我可以得到这个出死入生的恩典吗？如果你在2000多年以前，你问当时的犹太人说我可以得到恩典，上帝的恩典吗？他会说不行，因为你没有资格，因为你不是上帝的选民。其实到了今天啊，说不定你去问一个正统信仰的正统派的犹太教徒或者是拉比，问他说我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吗？他也告诉你说不行。保罗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所谈到的经文，就是当时犹太教的观点，也许他也反映了部分旧约的观点，只是在保罗的时代这样的观点更加被强化了。11节到12节一开始提到我们得不到恩典，因为从犹太人的角度，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就是外邦人，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因为我们在血缘和民族上我们不是以色列人，而且我们不像以色列人一样身上有一个和神立约的印记，那就是割礼。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就透过就与神立约，成为神所拣选的民族。那这个立约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在立约当中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领受神所应许的福气，简单的说就是土地、后裔、恩福，三个应许，三个福气。然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要透过行割礼 表明他们和神签约。那割礼就很像你跟人家 sign 在那个订合约一样，你签名一样啊。那这里为什么说是租约呢？因为在旧约历史的发展当中，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不止一次，亚伯拉罕之约、西乃山之约，然后到了大卫的时候，神和还和大卫立约，有所以这个叫租约。那到底这个约的特质，或这个为什么叫租约，或怎么样啊？你们要去上这个旧约的圣经课才能够知道详情。但是这些呢，在旧约的时代，原则上，请注意我说原则上啊，因为有特例跟管道的，这是和非以色列人，也就是和我们是没有关联的。可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外邦人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机会呢，比在旧约时代被犹太人更严格的排除。这个从两件事情来看，在旧约盖圣殿的时候呢，我还没有办法完全 control 我们的这里的 PowerPoint 的情境，所以大概这张 PowerPoint 又不太容易啊。我用口头讲的，圣殿里面呢，圣殿、圣所、至圣所、圣所，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啊，圣所圣那个至圣所的外面有一个区域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所在，它还分男女，男人院跟女人院，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哈。那然后呢，以色列人院跟外邦人啊，以色列人院以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外邦人院。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这就表示旧约呢是允许敬拜神的外邦人来到圣殿的。可是在他们聚集的地方呢，和以色列人是隔开的，所以叫做外邦人院。那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呢，外邦人院被用来做什么？如果你记得福音书里面就提到，外邦人院呢被以色列人用来贩卖牛羊跟兑换银钱。所以呢，当时呢，耶稣推倒外邦人院这些摊贩的桌子的时候说，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结果我们犹太人把他霸占了，甚至不但霸占了，还让他成为贼窝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从一方面来讲，你可以看的是以色列人来在新约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把连旧约所开给外邦人得救的特别的机会都堵住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降生之前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国王叫希律王，他就是要杀耶稣的那个希律王。他呢大肆整修圣殿，所以那个圣殿整修的非常的漂亮。那么其中呢，他在犹太人的男院、女院以及外邦人当中呢，筑了一道墙，然后那道墙上面有好几个标示，这几个标示都是同样的意义。那个标示简单的说就是，外邦人超越这道墙进以色列人院跟圣所者死。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没有权利杀死人的，但是呢，这个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觉得高兴嘛。其实这是政治人物常常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亲近神是人唯一的盼望，外邦人是没有指望的，因为呢，他们不被允许亲近神，他们亲近神的结果就是死亡。但是保罗说，现在的情况改变了，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耶稣的救恩不只使我们的生命状态出死入生，更改变了人与神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三节说，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得以亲近了。人在犯罪后，人违反了这边写的律法上的规条之后，人与神的关系是远离。正如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的是，人欠了神的罪债，所以人和神的关系远离了。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面对神的呼唤，只能够远远的躲避。有罪的人到神面前来，会面对公义圣洁的神的审判。但是在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之后，状况改变了，因为耶稣的救恩，罪债得以偿还，罪行被代替，我们和神的关系从远离变成亲近，从冤仇变为和好。这个救恩呢，在神学上面叫做 reconciliation， 复合或者是和好的救恩。每一个受耶稣救恩的人和神的关系 reconcile 了， reconciliation 了，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掉了。外邦人也可以从，也可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重要的事情。试想，如果我们从小跟父母亲为仇，然后读书的时候跟老师为仇，后来呢，读博士的时候跟你的导师为仇，上班之后跟你的老板为仇，你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啊？对不对？可是呢，如果我们的生命和神为仇，那是更加可怕的事情。但是靠恩典，这些都过去了。不但如此，和好的福音不只消除了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怨仇，更消除了人和人之间的墙，人和人之间的怨仇。中间隔断的墙，就是那个写说外邦人超过这个墙一定要死的那个墙被拆断了，拆除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在当时代，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是最大的隔阂。以色列人认为，我们虽然被异族统治，但是我们是神的选民，和神立约，有神的应许，你们外邦人算什么？你们不过是狗，按照上帝的律法，我们才不和你们外邦人来往，不能和你们吃饭，免得我们变得不洁净。然后外邦人怎么说？外邦人说，你们说我们是狗，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瞧不起我们，你们是亡国奴，被我们统治，被我们压榨，你们有什么好生气的？所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在冤仇之间。但是在耶稣基督和好的救恩下，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关系被打破了。因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与神和好，是以色列人中信主的基督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可以领受救恩与神和好。所以是以色列人和外邦基督徒，以色列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建立了一个新的群体，成为教会，一起敬拜，一起侍奉神。这个关系的和好是建立在以色列信徒和外邦信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是我们与人和好的基础。以色列人在当时和外邦人的隔阂很大，因为大家有很多的不同，族群的不同，背景的不同，文化的不同，生活习惯的不同，甚至从以色列人的观点和神的观点和神的关系上面也不同，这些不同在当时成为隔阂。可是在从当时看今天，人和人之间也有许多的隔阂，人之间有很多的不同，有文化的不同，有背景的不同，有族群的不同，有生活习惯的不同，只是程度上大小有差异，这些也成为隔阂，甚至这些也成为冤仇。但是我们这些要因着这些要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与神的合一，带来我们可以超越这些差距，这些隔阂，使我们合而为一。因为上面我讲的这些隔阂所带差距，因为我们与神的合一，因为我们有与神合一的这个共同点，这些共同点的根本使那些差距减小了。在大的共同点之上，小的差异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大同小异，大同使得小异微不足道。最根本的是我们是合一的，在这个基础上的差距相对而言对我们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神的心意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带来合一，不只是人和神的合一，更是人和人的合一。在当时而言，要带来的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合一。不管他们过去因为我前面所说的种种的不同，造成了分离和隔阂，神说你们要在救恩里合一。对历世历代的教会而言呢，不管不同的基督徒的族群有没有差异，神说你们要在我的救恩里合一。当然合一不一定指的是组织上的大一统，也不是形式上的大一统。合一是什么呢？合一是在认知上面的认同，认同认知我们是一体的。合一是在同一个基础上，甚至在同一个基础上接受彼此的差异，在差异当中 彼此接纳，彼此尊重，彼此欣赏。合一是虽然我们有差异，但是我们要彼此合作，为神所托付的大使命齐心努力。我们在第我去年我去 Princeton， 我跟师母去 Princeton 做访问学者。那我记得第一次，那是第二次了。第一次7年前的时候，我跟师母去 Princeton 做访问学者。7年前的时候，我们利用周末的时候到不同的教会去探访，认识也学习不同的教会。我就发现那个 Princeton 大学旁边有一个教会，在历史上这是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教会。不久我们就发现在不到200公尺的地方有一个教会，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跟刚才我说的这个教会是同一个宗派的，但是以黑人为主体。为什么同一个宗派的要200公尺之内要设立不同的教会呢？不幸的是，从黑人教会的历史当中我读就发现呢，他们因为100-200年前黑人的基督徒不容易原来的以白人为主的教会，他们就发现他们被歧视，他们就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以黑人为主体的教会。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个不幸。所幸的是，7年前当我们去的时候，当我们这一对黄种人，我们分别去参加那两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他们两个教会都对我们非常的友善。我们从历史当中，我们在学习，我们如何跨越族群呢？我们如何在族里面合一呢？同样的，我们也要跨越形式上的不同，在主里合一。我拿一个我们敬拜的例子来讲，我们的崇拜每个月有2次，算是传统的。虽然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也蛮现代的，有2次是现代的。虽然有的时候现代敬拜的时候唱的诗歌也有传统的。那么同样在中文堂，我们会不会有人觉得说我习惯传统，或者我坚持要唱传统的呢？有人会喜欢现代的呢？同时有人喜欢现代的，不同的倾向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学习互相欣赏呢？我们也会发现中文堂跟英文堂之间的族群会有差距，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跟他们成长的过程，因为其实你跟你的下一代文化背景是不同的，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有很多方面不一样。我们能不能够本于合一的精神，彼此接纳，彼此认识，甚至彼此尊重呢？在这方面啊，我建议我们年龄大的，我们要学习主动去认识年轻的，去接纳他们，去关怀他们。你不要说我年纪大，所以你应该来接纳，你应该来认同，你应该来认识我们。大的向来是要服侍小的，我们要主动谦卑的去配合他们，不要以为我们年龄长就认为是他们要配合我，我们要学习去尊重他们的特质，在义中求认同。我还可以举无数的例子，在基督耶稣里的合一，让我们可以跨越许许多多的鸿沟。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学见解，他们因为自己是神的选民而歧视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今天会不会因为我们成为新约的神的选民而歧视其他的人，以至于我们成为福音的绊脚石呢？我在1年多以前看到一个新闻，在 Christianity Today 上面有一个新闻说，美国南方有一个教会牧师有一天从海外收养了一个小孩，可能是阿富汗的小孩。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看到 Cindy Morrison 收养了很多的华人小孩，中国小孩的时候，我们好感动。但今天如果我们教会有人去收养了一个拉丁美洲的小孩，我们可以接受吗？我们今天如果有人收养了一个阿富汗或者是非洲的小孩，我们可以接受吗？这一个美国南方教会的牧师收养了一个从阿富汗来的小孩，他收养了这个小孩之后，这个教会600人离开这个教会，还好有1300人还继续留在那里。你不要以为那1300人还好，对不对？可是有600人离开教会，你可以看到那个成见有多么的深。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嬉皮运动发展，加州有一个教会，我说的60年代，有一些嬉皮来到教会敬拜，他们光着脏脚，穿着破烂的衣服来教会聚会。没有多少，马上就有人说话了。他说：“这些人那么脏， 我们的地毯是新铺的，他们把我们新铺的地毯弄脏了，还要花那么多功夫清洁，不要让他们来了。这个声音那个声音，这个声音那个声音，后来这个牧师说话了，他说如果我们担心我们的地毯会弄脏，那我们把地毯拆掉算了。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例子应用在不同的对象跟不同的情境当中，我们会不会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不知不觉地成为福音的绊脚石呢？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主里要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而这样的和好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是要在主里建立一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的群体就是神的教会。教会在本质上其范围包含了古往今来所有蒙神拯救的神的儿女。所以你知道吗，今天上礼拜吧，当有人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其实我们很荣幸的，我们跟这个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是同一个教会的会友。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真正同一个教会里面，只是因为呢为了要让好像为了要让那个我们更容易实践教会的使命跟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特定的堂会。那么我们要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后面让我们看到他对教会有一些素描。那这些素描我想我分两个角度来跟大家谈。我发现呢，保罗呢对教会呢有一些蓝图的描述。首先他说教会这个新的群体是神的国。神的国的意思是讲在这个国度当中，神是元首，神在治理，神在治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被称为神的国的意义，首先神是这个教会的主，不是长老团，不是牧师们，不是执事，是这个教会的主。甚至如果你是会众制的，你说是我们会众是这个教会的主，其实也不是，神是这个教会的主。我们一切的形式，我们教会的制度规章都要按照神的法则和命令来行事，能够让神做主，能够让神管理是美好的，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所以教会是神的国。那么同时呢，教会是神的国表明的是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归属。我们在神的国当中，我们不是外人，我们不是客旅，我们出外到美国来定居，因为语言的关系，因为肤色的关系，发现有很多事情没有想象那么方便，申请 Visa 有困难，入境的时候要被问很多的问题，甚至要被请到小房间里面去讲话，有的时候还要被刁难，甚至还要被 security check。 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我说的是现在的，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又开始发现我们离我们的本乡好像越来越陌生跟遥远。我们在这个先进的时代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好像逐渐成为一个失根的浮萍。在先进的时代里，我们永远都在异乡流浪，找不到根。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你可以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归属。不管在世界上我们找到了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有一个清楚的归属，就是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神的国是我们永恒的归属。当我们进到神的国，或者当我们进到教会来的时候，永远有人告诉你说 welcome back， 而不是来 check 你的身份能不能合法进去。甚至有一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归属。我讲一个笑话，有人常常说我们将来到天堂门口的时候会有一个入境官叫 Peter 彼得，他要拷问你，你能不能进去，有的时候还要考你圣经问题，看你能不能进去。哪有这回事？到那个时候，如果你来到天堂的门口的时候，如果是不管那个门口是不是彼得在那里，他会跟你说 welcome back，好像你是公民入境的时候，这些签证官会告诉你，入境官会告诉你说 welcome back， 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子民。其次，基督所建立的教会的另外一个蓝图是它是神的家，是一个家。好像 我以前在城区的时候呢，每一个礼拜崇拜结束的时候，我们欢迎新朋友，欢迎完了之后，我们会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教会就是我们在 Boston 属灵的家。这个比方的意义表示，人是这个群体的中心，不是结构，不是组织。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所关心的是人，是人的成长，是人的需要，是人的属灵的好处。其次，家庭的比喻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属灵的家庭当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我们有爱，有亲密的关系，像家人一样，不分背景，不分学校，不分条件，我们彼此接纳和相爱。家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所以有一句话叫家是爱之窝，你可以在这里拿掉你的面具，人与人真诚相待。第三个比喻说到，这是神的圣殿，看起来好像是在说一个建筑物，不，这个比喻的意义超过建筑的意义，强调的圣殿，第一个强调的它是一个神所同在的地方，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好像旧约律法里面讲到圣殿是神的居所，所以为什么圣殿里面每一天要摆陈设饼，为什么每一天要放金灯台的灯要点起来，象征的意义表示神住在那里面。教会是神的居所，这是这个团体跟其他团体最大的差别。此外，教会是一个荣耀神、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聚集是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让神的名被吸引。所以 CBCGB 的存在是要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存在而看见神的荣耀，也因为看见神的荣耀而被吸引来认识他跟追求他。我们常常要思考的是，我们教会有没有在 Lexington 在 Boston 这个地方发挥这样的作用。有神同在的具体的表现是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先前我讲到，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样的，当信徒聚集的时候，圣灵也在我们当中。这样的同在的经历不一定是追求激烈或特殊经历的，但是这样的同在是真实的。除了上面的教会的画像以外，这里还提到教会的几个特质和功用。首先，教会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那么这里的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不是要强调某些人是教会的根基，简单的说，这里强调的是神的启示，也就是这一本宝贵的圣经是教会的根基。简单的说，使徒和先知是神的启示的传达者，而这些所传达的启示被记载在旧约跟新约里面，在旧约跟新约里面，所以教会的建立有一个稳固的根基，这个稳固的根基是这一本宝贵的圣经，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我们认识神的根据。不只是我们认识神的根据，这一本圣经更是我们行事，不管是个人也好或教会也好，行事法则的信仰的准则，也是我们的面对世界应该有的回应的根基。这也就是我们教会非常非常看重神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叫圣经教会。我们每周日我们的讲道坚持要解经讲道，我们的团契每个礼拜五主要的聚会是小组查经，而且我希望的是，不是带查经的人讲经，不是辅导讲经，也不是你今天看着月刚传道去了你们团契之后就说今天我们来听月刚传道讲道讲经，不，小组查经，大家一起来查。所以我们在今年开始，我们大力的推动并且鼓励大家每一天要有灵修的生活，而且不只要有灵修的生活，除了你留出一些时间有灵修生活以外，我们还推动你要有圣经速读啊，圣经速读一天三四章20分钟，那么快读过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说我读过去我就忘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做一年，你做两年，你做三年，你就可以发现你的圣经的根基就会越来越稳固。我敢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在22岁以前，我16岁开始，我就把圣经速读从新约啊，把整本圣经读过4次，把新约读过超过10次以上。所以后来我可以了解那个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其实你甚至可以有负担的人，甚至你可以自己常常花时间研经，让你自己对圣经的影响更有深度。而这其中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小组查经打开圣经之后，我们在那里读完圣经之后我们就开始分享。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句话从哪里来？我再给大家一个考试。上一次的时候我问了之后，我就发现很多人，我问那个哪里是恩上加恩利上加上之后，我就发现很多人都去查了，很好，所以我今天也不告诉大家。我刚差点就说漏嘴了。 OK， 好，所以我们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另外一个根基的表示是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房角石的意思是根基的根基啊，盖房子的时候根基，我今天在这个学建筑的前辈的面前卖弄一下。OK， 盖房子根基非常的重要。可在古代的，我们现在看根基都是打到地下，以前的房子没那么大的时候，根基就是地表的第一层。那么有根基，房子在上面盖就可以坚固啊。根基的第一块石头叫做房角石。那么这块房角石呢，如果安得好稳固的话，根基就会稳固，然后呢根基稳固了，上面的房子就更稳固。那么这一块房角石，这里说教会的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房角石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这个房角石的形状对，这个房角石放的位置对，整个房子盖起来的造型就对了。如果这个房角石的形状不对，歪了，整个房子盖起来就歪了。第二个，这个房角石稳固的话，整个房子就很稳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我觉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教会，整个的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整个教会个人也好，教会也好，行事的准则是以耶稣基督的行为为榜样的。那么这个跟过去有一个运动很有关，跟现在有个运动也有关。几十年以前的时候，在美国教会有一个运动叫做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他是说每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的问题的时候，要问一个问题，是如果耶稣是我，他会怎么做？我们常常需要这样问我们自己。那么当然最近又说另外一个叫 WDJD， What did Jesus do？ 所以我们可以说 What did Jesus do？ 我们需要常常思想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成为我们的根基。可是同时呢，我们要常常思考，让耶稣基督的榜样跟那个模范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 What would Jesus do？我不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冲突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把它当作是冲突的。那我们也成为，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如果要教会要成为神的圣殿，不只经历神的同在，也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教会应该成为一个大家一同服侍的群体，我们在这当中彼此配搭。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呢，没有人在这个家里面是客人，大家都是家人。所以参与家里面的服事是每个人家人的责任。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事的终极的目标，不是是把家自己弄得更好而已，而是为了显扬神的名。所以信了主受了洗，你就应该参与服事。我承认在一个大的教会里面，要人人要参与服事有时候不太容易。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牧者的责任，要让大家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在这当中有参与服事的角色。我会这样自我勉励。那另外一方面，每一个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常常问神给教会的托付当中，我能够担任什么角色。 这包括不同的事工。也许有一些事工呢，你要参与这个事工，你要经过不同的训练。但是有许多的事工是你一服一受洗，你就可以参与的，包括你邀请人来参加春晚，然后呢，你在春晚当中认识了朋友，你继续跟进，邀他来参加团契甚至布道会，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我们每个人应该参与教会当中的服事，而在不同的家人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彼此配合，联络的合适。我们有不同的恩赐能力负担，我们有人像潘兰，他对音乐非常的擅长，他可以来领敬拜。我们也有一些人每一个礼拜天一早上就在厨房里面忙着为大家准备午餐，午饭后大家走了，他们又做最后的收拾。还有许多的同工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的耕耘。如果不是很多的人在做儿童的事工，我们今天很多的父母就不能坐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敬拜，所以下一个月呢就换你去，让别人可以来。我不能够一一的点名，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大家彼此配搭，联络的合适。你们看 Super Bowl 吗？如果你看 Football 的话，你就看到一件事情，是那就是一个 teamwork， 有人负责攻，有人负责守。在攻的过程当中，有人负责跑，有人负责接，有人负责把人推，把对方的人推开，这是一个 teamwork， 这是一个 teamwork。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是让我们可以彼此配搭，联络的合适，能够联络的合适，使我们可以发挥更大的荣耀神的功能。所以我们要需要这样子。福音事工办布道会，我们团契的召集人就说，要在团契里面说，我们要鼓励大家去邀请，这是团契事工跟福音事工的配搭。灵性事工推了受洗之后要上5次基础课程，很多人都逃课，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就要鼓励那些刚受洗的人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上课。这个是灵性事工跟团契事工的配搭，无数的例子让我们，如果我们可以配搭联络的合适，我们就能够成长。我们不能够只有付出，我们要成长，成长才能够让我们有力量继续服事。我们的成长除了依靠神的帮助以外，这已经过了，我们也要学习在这当中成长。我们在服事当中成长，我们要学习服事的重点，除了荣耀神以外，要造就人，造就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在这当中一起成长，让我们因为有稳固而深刻的根基成长，让我们的成长呢不是虚胖。虚胖意思就是我们只看重数字，只看重规模，甚至只看重教堂的大小。健康的成长是灵里面有稳固的根基，所以盼我们，让我们学习在禧年的时候，我在第一个礼拜提到我们要重建，让我们从什么开始？从灵命的建造开始，让我们在灵命的建造上，我们扎根于神的真理上，让我们追求属灵灵性的成长，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学习实践彼此相爱，让我们当我们站出这个教会也好，个人也好，整体也好，当我们站出外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神生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追求一个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家庭当中的成员，也让成为你神国的子民。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亏负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靠符合你的心意，在你的恩典里面成长，更让我们可以符合你的心意，成为荣耀你名的器皿。主要让这个教会成为合你心意的教会，让每一个属你的人可以在这当中付出我们自己，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请各位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教会唯一的根基》。